我们知道主耶稣说，记得主耶稣他有一句话，他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。这是我们上一次九月份第一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所学习的主的话语。我们知道我们在上一次呢，如果你不记得，你如果全都忘了，你就记得一个，让我们来成为祷告的殿，不仅是我们的教会，还有我们个人。我们知道在主的心意之中，在我们新约的这个教会之中，上帝的殿就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，还有教会，教会本身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，让我们来呼求神，不仅在教会中呼求，也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呼求。那我们上次就说到为什么要成为祷告的殿，我们用的是马太福音，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主祷文。我们知道祷告可以带领我们回家，回到天父的家，祷告使得我们承受上帝神圣的使命，就是愿上帝的国降临，愿主的名为圣，被称为圣，在世界的末了。而且祷告让我们来经历天父的供应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为什么。然后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 John Piper 这一个牧师哈，他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历史已经毫无疑问的证明了，已经毫无疑问证明，上帝如果要给我们复兴，要给我们属灵的能力，要是要给我们敬拜中间喜乐，身体的医治，还有关系的恢复，破碎关系的和好，还有传福音的这样的激情，他总会先给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的负担，然后才会加其他的祝福。所以大概你要问基督徒，没有哪个基督徒说不要祷告的，也没有哪个基督徒说我从来没有祷告过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，也没有说哪个教会说我们教会不可以没有祷告会，没有哪个教会可以这样讲。如果他这样，他根本就不是上帝的教会，他不是属神的教会。所以很多教会也是绞尽脑汁来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如何祷告，但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，我们究竟改变了多少，我们生命究竟改变了多少，我们社会上的问题在教会中间恨不得全能找到，社会上的因为政治上这样子分离，因为经济上的这样的经济状况的分裂，因为文化还有民族的分裂，在教会中间全都有，教会中间全都有。而且不信主的家庭有很多的这种以自我中心带来的问题，我们信主的家庭也照样会有，也照样有。然后在教会中间长大的成长的少年青少年们，75%将来都会离开教会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也就是说在今天在我们教会中，四个青少年有三个都会离开教会。我说在教会长大的这种，你作为父母你会怎么想，作为教会我们会怎么想。纽约 Brooklyn Tabernacle 教会 Jim Simbola 新牧师这样说， Who are we kidding？我们在骗谁啊，我们在开谁的玩笑，我们在每天 run 这个教会，所谓的 run 这个教会，我们在骗谁啊，好像我们中间有差错，好像我们中间是有差错，我们在强调祷告，我们是上帝的殿，我们是祷告的殿，我们有差错，我们究竟错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究竟差在什么地方。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有成功的祷告的，又有效祷告的这个上帝的这个殿。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如何成为，其实成功还有有果效的这个祷告殿，都是有心的教会，有心的祷告，因为他们有心的祷告，他们有信心的祷告，有清心的祷告，有同心的祷告。清心信心就是信心，就是要信，清心就是活在神的真理之中的，有圣洁生命的，同心是同心协议的祷告。我们从上一次我上次说到，在下面几个月我们一同来思考，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意向还有愿景，我思考我们的意向。那我们一开始就来思考祷告，第一次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一个，这今天是第二次我们来看信心祷告，这三个中间我们还有三次要完成，今天我们一块来看如何做信心的祷告，如何做信心祷告，为什么要做信心祷告。其实我们越做基督徒越久，我们越知道信心是多么的重要。其实主自己亲自也是这样说，没有信，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，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，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这是主的话语，要信他。然后在雅各书这样说，一二三情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冲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想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三心二意的人在他一切行的路上都摇摆不定。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信心，信心所带来的，所带来的力量，所带来的力量，真正的信心将会带来无穷的力量。一二三情，你们对于上帝要有信心。他心里若不疑惑，只信所说的必成，就为他实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你们已经得着了，就为你们实现。真正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真实，相信上帝的爱，相信上帝必将赐福分给他的孩子们。这样的信心带给上帝喜悦。因为当你怀疑上帝的真实，怀疑上帝的能力，怀疑上帝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期待，就不会再仰望。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个地区，有一个地区干旱特别的久，所以教会呢，当然呢，作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属灵的领袖，就聚集大家一块来祷告，一块来祷告呢，就说 OK， 我们有三天的祷告会，三天祷告会，每天晚上祷告，每天晚上祷告，让上帝可以下雨。结果到了第三天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就是雷电交加，狂风暴雨就下来了，然后大家都非常高兴。还没高兴两分钟，突然意识到，哎，没有带伞。中间这一个整个教会那么多人，只有一个小女孩带个伞，只有她一个人带个伞。她说，哎，不是你们说要有信心吗？这就是信心，你的信心究竟是怎么样？难怪主耶稣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小孩子的样式，信心的祷告。我们祷告中间就是要有信心。信心，我们见到有信心见到主，有信心看到神来成就奇妙的大功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如何有信心的祷告？什么是有信心的祷告？当然，首先你就要接受主。你如果跟主没关系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盼望。第二呢，建立在主的话语之中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还要有更多的祷告。信心祷告实际上就是更多祷告，没有其他的捷径。实际上，有信心的人才会真正祷告。没有信心人不祷告的，他自己可以成就，他为什么要去祷告？相信上帝掌权，相信上帝的能力，相信上帝的恩典，这个就是有信心的人的表现。信心的祷告首先是热心的祷告，就热心的祷告。信心祷告就是全人全心的祷告，恳切的这样的一个祷告，迫切的这样的祷告。祷告，如果你要觉得我们自己祷告没有果效，你自己生命中祷告没有果效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走投无路，还没有到那种需要迫切恳求的这种地步。其实早就大家早该走投无路了，只是不肯承认而已。有一个神的仆人这样说，现代社会我们祷告得不到答案，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把心放进去，就没把这个心放进去。把心放进去就是一个全新的祷告，就是一个热心的祷告，就 pray with passion， 就是把自己生命都摆上去，就是呼求主，恳求主的祷告。耶和华就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他们是远离上帝的人。我们大家一块儿，一二三请，你们呼求我，向我祷告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呼求，这样的寻求，就像主耶稣那样的一种祷告一样。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希伯来书是这样子形容他的祷告，一二三请，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，就因他的虔诚明了应允。这里应该是在描述主耶稣的最后的时刻，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时刻，耶稣知道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，要经过痛苦的死亡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在上帝面前拼命恳求，你知道这个词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。他盼望着自己不要喝那个苦杯，不要去经历那个苦难。你知道其实对上帝爱不见得你真的想要上帝所要给你的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主耶稣的结果， 他是要求，他就这里他说他大声哀哭，流泪恳求。全能的上帝，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为什么还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还要这样子做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因为耶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希伯来书这样说，他和我们一样来经历我们一切所经历的诱惑，来经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有限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下面画了线的一二三情。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躯。好，下面我们待会儿再读。他是变成了我们，因为他之所以要这样求，因为他有我们的样式，他是我们样式，是完全的人，但他却依靠上帝来加给他，他作为人所缺乏的这个力量，来在面对诱惑的时候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得胜。这就为什么他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。只有全然依靠上帝耶稣基督，才能战胜抵抗罪，才能顺服上帝的心意。你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主耶稣的祷告，他自己的汗滴祷告，人到那种地步出了很多的很多的汗，汗就像血滴一样往外滴。有人说确实在当时的情况，确实有人祷告特别，有人特别痛苦的时候，特别痛苦的时候血会出来，叫血汗，有人叫血汗，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这个意思，但就是也就是有这样的情况，也有，当然也可能是形容他的汗就多的就好像伤口破开，血就一滴滴地往下掉。我们有谁有做过这样的祷告？祷告的满身出汗。但是耶稣经过这样祷告，他最后顺服了上帝，顺服了主，他领受了这个苦杯。上面说他救他免死的上帝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不是说他没有死亡，实际上他去经历了死亡，他是死了，然而他却战胜了死亡。他所谓的免死是说他战胜了死亡，他的祷告是让他战胜了死亡。他战胜了死亡，他如何战胜死亡？把死亡的毒钩帮我们拔走。因为他这样子，我们读下边没有划线的一二三情，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。如果耶稣要如此依靠上帝，我们岂不是更是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吗？我们来求创造主来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从试探和苦难中来解救我们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这样的挑战是什么，主或许要呼召你在他面前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，让你不要怕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，要不要怕那种失控的感觉，来到主的面前大声的祷告，否则你就会越发的觉得无力也无助。苏格兰有一个牧师，这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哈，苏格兰牧师 John Walsh，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祷告的牧师。他说自己，他觉得自己一天如果不祷告7到8个小时，这一天就没有过好。然后他有一个习惯，在晚上哈，晚上的床上都放一个毯子，苏格兰的那种带方格的那种毯子，然后半夜一爬起来一醒过来，他肯定就要去祷告，就把那个毯子把自己一包就跑去祷告。他实在是不知道基督徒怎么可以睡一夜觉不起来祷告的，这讲的我们都觉得，你们有没有人半夜醒过来为人祷告，或者为什么事情祷告的？其实晚上祷告非常容易，只要神提醒你，你起来就可以祷告。他其实这样子祷告一生，他这样子祷告一生。有一天呢，他起来半夜起来祷告了很长时间，他妻子半天也找不到他人，就怕他特别受凉，苏格兰的那个晚上是很冷的，然后就跑去找他，就听他说，哎，他说主啊，你不会给我苏格兰吗？就这样讲，然后就听他说，哦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当时呢，他妻子就问他你究竟在干什么？他说苏格兰，他说他的祷告是主跟他说苏格兰要经历灾难，要经历灾难，主就让他这样守望。还有一次呢，半夜他的妻子突然就被他哭声给弄醒了，他在地毯上在地板上在那边哭，然后妻子就问他你怎么了？他说我在负责3000个灵魂，为3000个灵魂在负责，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。 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就是这样的祷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宣教士，到印度宣教士，二十世纪初的叫 John Hyder， 他的情况呢，他是在1908年，大家想好久，100多年前，他当时祷告，他跟主说，我要一天要一个灵魂，他说今年我要一天要一个灵魂，他就祷告，主给他400个灵魂，然后第二年1909年的时候，他说我要一天要2个灵魂，就说两个人能够信主。那这个不是仅仅说大家做一个祷告而已，而是信主受洗然后进入教会这种情况。结果第二年800个人信主，然后2010年他就说，主啊，我要4个灵魂，我每天需要4个人。结果主照样回答他的祷告，照样给他这样祷告。结果这个之后，他的健康突然就一下子就垮下去了，就是突然发现他的健康越来越不行，最后他的朋友就逼着他跑去看大夫，看大夫，大夫检查他身体之后就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人心脏糟糕到这种地步，他的心脏就，我们正常都是在左边，对不对？我还得仔细想想，究竟我是在右边还是左边？他的心脏会挪到右边，偏到一个地方。他说我没有见到一个人这样子过。他说你一定要改变你生活方式，否则你肯定死掉了。这就是热心的祷告，全心全意的祷告。你有没有为你的家人这样子祷告过？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生命中间的那一个罪，就是要让他拿走，这样祷告过？所以主就对我们是这样的呼召，信心的祷告，那有果效的祷告，就是一个热心的祷告，这就是我们主所要的热心。第二个呢，信心祷告就是恒心祷告。你跟周围说你要恒心祷告，你跟周围说你要恒心祷告，大声。我看，那看来没有讲的比较危险，可能那恒心的问题就会比较危险。没有祷果效，是因为太容易放弃。我们太容易放弃，因为祷告往往是一种例行公事。我知道我们经常是祷告，如果参加祷告会，如果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我们很多时候第一发现看有没有果效，第二呢看周围人有没有一块来祷告，尤其是为教会祷告。如果别人不来，我马上就泄了很多的气。传道人或者说执事或者同工去祷告是不得不去，你怎么可以不去呢？那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心中就有很多的抱怨，很容易就会放弃。一有艰难你肯定就会放弃。恒心祷告就是我们信心的操练。耶稣自己曾经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人在半夜敲朋友的门，他说砰砰砰砰拼命敲，他敲朋友的门，他说呢，我有一个朋友半夜来看我，我家里没有饭吃，但是我想来招待他，能不能给我3个饼？你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半夜起床是很艰难一件事情，不像我们都是房子大的不行，可以随便都没有任何影响。当时就是那么一间房子，小孩子全都睡在前面，然后这个人如果说半夜要敲门要开门，要把家人全都搞醒，还要东跳西跳东跳西跳才能把门打开，然后再东翻西翻东翻西翻，才把家里可能还要做3个饼，哪里有剩的饼，又没有冰箱，对不对？还要再做，所以这是很艰难一件事情。但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就当然很不想麻烦，说不要不要不要，那我不能起床。结果呢，这个人最后还是起床了，还是给了那人3个饼。原因是什么？耶稣说是因为那个人不顾面子直求，就是死皮赖脸的拼命要求，我一定要求，一定要求，我一定要得着。耶稣说就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了他，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了他。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耶稣讲这个故事马上下边一句话就这样接着说，1、2、3，请。我又告诉你们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找到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找到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耶稣告诉我们是要持续不懈不放弃来请求，来请求，请求上帝。其实保罗也同样的激励我们，1、2、3，请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坚持不懈的祷告，坚持不懈祷告。徐杰他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他毕业那很多年以前，他年龄好大，现在仔细想想，几年很多年前讲的时候，他还说可以说10年前，现在就不敢这样说了已经。他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就直接去了香港，神就呼召他到香港做了几年的宣教士，然后进大陆。那个时候呢， 圣灵就感动他，要为他一个大学同学祷告。那个大学同学，他们是在基督教大学里边，很多人基本上要么都是基督徒，要么就说去了之后都变成了基督徒。说基督教大学的好处，如果你要希望你的孩子可以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，送他去基督教大学，总归是比其他地方要稍微好一点。结果呢，这个学生呢，他这个同学呢，在信仰上不是特别的根基，不是特别稳，也是吊儿郎当的那种，不是很愿意去教会啊。结果徐杰就在心里边就对他特别有负担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负担，其实就圣灵的感动。今天我要问他，你为什么会有？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记得。其实圣灵感动我们，你不知道是怎么感动的，你就乖乖顺服就好了。他就开始为他祷告，每天为他祷告，每天就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为他祷告。你自己可以回去看，就是真知道他的这个祷告，真知道上帝，每天就向祷告，祷告将近6个月到9个月之间这个时间。有一天，那个同学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写了封信说他要去做宣教士，要做 Youth for Christ 那一个机构，青少年为基督，他要去做宣教士，去带领青少年，去为他们，去到Australia 什么地方，那边有个很穷苦的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士，持续的祷告。你不知道持续祷告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，你每天来祷告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为自己的亲人的信主，或者自己亲人的生命的改变，或者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亲人得到医治，也不知道做了多少的祷告。神的呼召是你要恒心，你要继续的恒心，你要继续的叩门，你要继续的祈求，神必将回答。我们多少人知道 George Miller 这个人？ George Miller 他自己是照顾孤儿的，很多年是一个属灵的伟人，照顾孤儿。他是一个祷告的伟人，他有很多祷告蒙垂听的这样的故事。经常是他祷告的时候，就在那一天，比如说他一件事情他要怎么祷告，那一天神就成就，或者他一件事情他要祷告，那一分钟那一小时就必经成就。因为他要照顾孤儿，那么多的孤儿，很多时候每天早上就把那个盘子摆好，就把锅碗瓢盆都放好，然后孤儿就往那边一坐，就等着有人给饭来。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一块面包他都没有，一滴牛奶他都没有。他要做的事情就带着孩子，我们就来感谢主，我们就来祷告，谢谢你就为我们将要领受的饮食面包牛奶献上感恩，哈利路亚 Amen。 然后就有一个人过来敲门说，哦，我的牛奶车坏掉了，我正好坏在你们门口，能不能把这个牛奶就给这些孤儿，奉献给孤儿。然后还有人就把面包送来。他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就这样说。但是他这样说，他说如果我说在过去54年9个月这个过程中之中，就是我作为主的信徒，我已经有3万个祷告被主在那个时刻或者在那一天回答，他说我一点都没有夸张。他说我一点都没有夸张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说我的所有的祷告神马上都回答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不是的。他就曾经哈、啊，他说有的时候我需要等好多礼拜、好多月，甚至几年，甚至很多很多年。在1844年11月份的时候，他就决定来为五个人信主来祷告，他祷告怎么祷告？每天祷告。不管他是生病还是身体健康，不管他是在陆地上走，或者在海上，或者说是他怎么样的任何的情况，不管他有多忙，生命中有多大的压力，他都祷告。祷告18个月以后，18个月一个人就信主了。他就说我就感谢了上帝，然后我就继续为后边的4个人祷告。然后呢，5年之后第二个人就信主了，我就感谢上帝，继续再为其他3个祷告。然后6年，再过6年，就第三个就信了主。然后他就继续来祷告。但是呢，这剩下2个就根本就还是没有信主。结果呢，他就继续祷告。这个时候他说那我不能停。他说我已经祷告了63年到8个月。63年到8个月，这个中间有一个人就信了主，感谢主。那最后一个人呢，还是没有信主。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完。在 George Miller 他去世被埋葬的那个时刻，当坟墓那个还开着口的时候，他最后一个朋友就信主了。祷告，坚持的祷告，再次赢了一场战争。George Miller， 大家有人叫他是有人形容他从来都不放弃，他不放弃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祷告是什么，你现在你生命中间他最大的捆绑，或者说你最大的挂念，你最爱的那一个人，最挂念的那个事情究竟是什么？神呼召你持续不断的祷告，不要放弃，恒心祷告，要恒心的祷告。好，我们说信心的祷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热心的祷告。第二个呢？恒心的祷告，都是要有心的祷告。第三个是欢心的祷告，欢心的祷告。好，一二三，请我们大家欢心祷告。也就是赞美的祷告，就是赞美的祷告。当然英文就好像 pray with praise，with praise， 用赞美祷告。信心祷告一个重要的操练就是赞美，在赞美声中，上帝就在我们生命之中，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教会里，就建立他的宝座。你知道诗篇二十二篇第三章说，但你是神圣的。当时这个诗人当时实际上是很痛苦，他在求神来帮助他，可是他马上说，但你是神圣的，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上帝喜悦他子民的赞美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过来赞美，在我们家中你要常常的赞美，来看神做奇妙的工。赞美使得我们超出我们的狭隘，超出我们的有限，超出我们的近视，来我们定睛在上帝的主权能力和他的怜悯。你知道上一次我们谈到新牧师森布拉这个牧师，他的女儿16岁的女儿从小是一个模范孩子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长大，模范孩子，16岁的时候开始远离上帝，这是16岁到18岁都快转到17岁的时候远离上帝，成夜不回家，然后就她的男朋友都是她最不想见的，他们父母最不想让他们有的那种，然后她就很痛苦。记不记得她当时多么痛苦？她每次提前半小时开车要到教会，一路都是哭着去，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礼拜天怎么可以过一个主日，不知道怎么过一个主日。然后她就到处去打电话，想请求人帮助。结果就有一天呢，就有一个人给她打电话，是她特别想让那个牧师跟她女儿可以谈一谈，让她女儿就不再过这样的生活。结果那个朋友呢，就跟她讲，她说 Jimmy， 就说 Jim， 她说我爱你们夫妻俩，她说但事实真相呢 ，Chrissy 就是她女儿，她会要做她自己想要做的，她已经18岁了。他是一个成人，你们现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他这么坚决，你只好决定接受他的决定。当时呢，新牧师挂上电话，他的心里边深处就开始呼喊，他说绝不，他说我绝对不允许 Chrissy 离开你主，他说我绝对不允许。我知道我如果他要如果继续走目前的道路，他肯定是一条死亡的道路，灭亡的道路在等待着他。结果神呢就感动他，那个时候就很强感动他，让他不要再哭了，因为他前面已经哭了很久，一年多了已经。他说不要让他再呼喊了，也不要跟人分享了，也就是只跟神来谈这件事情，跟神安静的谈。他当时等于说就融化在泪水之中，他知道他要把整件事情都要放在主的手中，可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开始改变神的奇妙。他开始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那种信心，还有那种专注，对上帝的那个专注来这样子祷告。所以不管听到 Chrissy 任何的坏的消息，他都为 Chrissy 继续代求。而从现在开始，他开始为 Chrissy 的生命开始赞美主，为他未来上帝将要在 Chrissy 生命中做的事情，他开始来赞美主。我们知道大概一年多之后 Chrissy 就回到家中，这是我们上次我们分享的。然后他后来成为传道人，这是主自己亲自的呼召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挑战是什么样子，你自己生命中有什么样挑战，你是不是已经做了热心的祷告，已经有恒切的祷告，恒心的祷告， 现在主或许要呼召你做赞美的祷告，你做赞美的祷告。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John Hyde， 就是去印度的那个宣教士，他不是祷告吗？他是每天需要一个，他要主给一个灵魂或者两个或者四个，有的时候他那一天不见得就有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说是全年后来的，不见得就有，他就心里就特别的担忧，心里就特别的，因为他是祷告的人，他说主啊，我生命中有什么罪拦阻了你做工，拦阻你做工，然后主就提醒他，你生命缺乏祷告，缺乏赞美，你没有神给的那样的喜乐，你缺乏赞美，你在拦阻神的工。他突然意识到赞美是神的恩赐，赞美是生命，是上帝做工奇妙的方式，他就开始赞美。所以这就我们刚才也听到他生命的结果，神就给他得救的人，需要被得救的人。主今天就是来向我们来呼召，来呼召我们，来一同来这样子来做信心的祷告，也就做热心的祷告、恒心的祷告跟欢心的祷告。我现在每次想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主给我们有很大的使命，有很大的福分。我们教会是在扩展，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需要我们来祷告，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祷告，所以神对我们有呼召，让我们开始操练信心祷告。所以我今天就是盼望着能够在这个地方，你能够重新燃起我们祷告的烈火，祷告的火焰，你在中间有充满信心的祷告。这个礼拜我们可知道，我们中间肯定也有很多人都收到 Christine 的代祷信，他说到他自己因为要准备一个聚会，他自己手受伤，他希望我们能为他祷告，因为防止不知道会不会是骨折，如果他当然现在不觉得是骨折，当然是骨折就得再重新回来，所以他让我们来请我们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。我们就把这个放在心中，来为 Christine 祷告。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周末我们会有中秋节的特别的聚会，我们也一同来祷告，因为主这样子来呼召我们，来一同来凭着信心来献在主的面前。而且我自己也知道，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我自己的侍奉就是一无果效，没有任何永恒的果效，没有任何的力量。所以我在请求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，我也 promise 你们，我也肯定要为你们祷告，我肯定会把你们放在心中，我们就来彼此这样带祷。其实我们教会已经执事会现在已经决定，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五将会在教会有一个全体的祷告会，我们有大人孩子全都在一块儿来，我们一块儿来祷告，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五。当然这个月第四个礼拜五是因为有特别的活动，所以实际上这个也会有祷告，但实际上是从下个月开始。然后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之后的那个礼拜六，我可能这样讲的好像在绕口令一样，第二个礼拜五之后的那个礼拜六的早上7点到8点，我们也会在教会有祷告。如果你是一个早起的人，神呼召你来祷告。其实我们教会平时都有很多祷告会，礼拜二在 Chesterbrook 有一个祷告会，礼拜四在教会也有一个祷告会，所以参加各个祷会。然后礼拜天早上我们10点到10点半有一个专门的祷告，为我们的聚会来祷告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神让我们为彼此祷告，为自己的家人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我们的社区祷告。我盼望着今天我们可以诚实的来承认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来面对我的生活，我没有办法再处理这些事情，我已经撞了32次墙，我现在要来归向你。其实神不冷漠，我们知道最后来做结束，神不冷漠，神等候着我们。十字架上主耶稣的知识，你记得主耶稣的知识永远是敞开的，他的手被钉十字架上，他敞开是要来迎接我们，他永远都是在等候我们。他说我要帮助你，我真的顾念你，我真的要让你回到主的家中，你转向我。当你来放弃你的方式的时候，你举手向我呼求的时候，我就来帮助你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祷告的心意。我们大家一块儿，一二三，请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你们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就是再次给我们祷告的功课，你让我们今天来学习信心祷告的功课。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也要来学习，我们在真理之中要学习在真理上来寻求你的这样的祷告，也要有在我们同心祷告。主，我们都要来寻求，今天你要让我们学习信心上的，让我们对你有热心的，要有热心的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恒心，更让我们能够带着赞美欢欣的来祷告。主，就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今天就来教我们，今天就来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寻求的心，与我们同在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给大家一点时间，你就自己在主的面前，你来开始向主来献上赞美，为主要将要在你生命中，或者在你要祷告的那个人的生命之中，你来开始献上赞美。我们要看主来行奇妙的功。谢谢，谢谢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教导。